根据着台湾本土的资料显示，膀胱过动症，也就是咱讲的膀胱的过动症的盛行率，差不多是16.9%，女性是18.3%，男性是16%。女性的盛行率是比查甫的还佫低一丝丝啦。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加，膀胱的过动症的盛行率也跟着增加。60岁以上得到膀胱过动症的人，竟然高达28.2%。究竟什么是膀胱的过动症？症状有多一挂？要哪来进行着诊断和治疗？会当透过什么款的方式来改善着膀胱的过动症？今日节目当中，咱邀请到天主教若瑟病医虎山伯黄淑君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什么叫做膀胱的过动症。首先来请到黄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淑君医师。
是，咱非常欢喜哈，邀请到黄医师。这个膀胱的过动症是一个真受到关注的话题。这个疾病呢，唔但影响到患者的生活品质，也佫有可能会为着家庭佮社交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困扰。所以，咱首先就要来请教到黄主任，是唔是当来介绍一个，什么叫做膀胱的过动症？伊通常会有多一块症状？
好，那膀胱过动症它其实就是一些症状的组合起来嘛。我们一般知道说就是会频尿，就是你一直会想去解小便，那你可能半个小时啊到一个小时就要去解。那我们说怎么样叫做频尿，不正常频尿，就是在你正常的喝水的情况下呢，你一天要去上厕所的次数大于10次，那就是频尿。那除了频尿之外呢，也有些病人会主诉说他突然会觉得很想解小便。那这个突然想要解小便是无预期的，无预警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预期的，突然他就觉得很想解小便，就是那种尿急感。那这个尿急感他没办法忍，他要去的话就要马上去，如果不去的话他觉得他可能会漏出来，有些人甚至就漏尿了，整个裤子就湿掉了。所以这个就叫急迫性尿失禁。所以膀胱过动症它就包括尿急、频尿、晚上起来解小便我们叫夜尿，再来就是会有急迫性尿失禁，会来不及去厕所，诶，就整个漏出来了，整个裤子湿掉了，这个就叫膀胱过动症。
是，那昨呢，这个黄主任跟听众朋友介绍到说，这个膀胱过动症它可能有这个尿急、有夜尿、有频尿的竞争。所以我们继续要来请教到黄主任，尿急和频尿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啊？这些尿急和频尿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
刚刚提到的尿急就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也会有尿急的感觉嘛，但是我们这个尿急是可以预期的，譬如说一个小时前、两个小时前我们有喝水，然后我们知道说我们可能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之后就会开始有点想要解小便的感觉。那这个想要解小便感觉是可以被延迟的，譬如说我现在正在讲广播，我可以晚一点再去解小便，我不会觉得很不舒服，那我不会觉得我快要漏出来的感觉。那这个膀胱过动症的尿急它就不一样，它是没办法预期的。譬如说你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啊，可能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可能家里面的老人家他突然就跟你说我要上厕所了，然后你就会念他说你怎么不早点讲，可是这个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他没办法预期，他突然就觉得他想解小便哦，这个就是不正常的尿急。然后呢这个尿急呢他如果不去解，他觉得他快要漏出来了，他也呛出来。那再来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好像会很不舒服，那这个就是不正常的尿急。再来就是频尿，什么叫频尿？就是说我们正常一个人喝水的量大概就2000cc 嘛，如果这样的喝水的量我们一整天去解小便的次数大于10次的话，那就叫不正常的频尿。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膀胱过动的人啊，我们有叫他做一个膀胱日记，记录他一天要去解小便的次数，发现他都会15次、20次左右。 那每次去解都解一点点，这个就很典型的一个膀胱过动症的症状，这不正常了，这个可能就要找医生看一下了。
所以哈，这个尿急跟频尿也是有这个差别的。其实头段呢，黄主任各有讲到，这个膀胱过动症也各有一个夜尿，就是暗时的起来放尿。其实哈，经常暗时爬起来去便所，冇可能有一挂这个风险的这个问题。所以咱继续来请教到黄主任，夜尿的定义是啥物？譬如讲，一暗起来放几盖，算是无正常。
那夜尿的话，我们其实定义来讲就是说，诶，我们去睡觉睡着之后，因为有尿急感，我们起来去解小便，解完之后我们再回去睡，这个就算一次，其实一次就算是有夜尿。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困扰到我们，会造成我们睡眠品质不好啊，会让我们容易跌倒啊，那通常就是三四次以上。所以很多病人有夜尿这个问题，他通常是每个晚上他起来三到四次，他觉得啊很困扰。再来就是说起来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忍不住就露出来了。所以你想一想，晚上尤其冬天这么冷的天气，你如果又尿失禁的话，那就更困扰了。那再加上很多老人家他行动不便，他容易跌倒，如果老人家一跌倒的话，他就容易骨折。哇，一骨折的话，全家人都要来照顾他，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所以吼，你若暗时开放尿三盖到四盖，其实这就已经无啥正常了，吼，爱赶紧去看医生咯。你头拄啊呢，即个黄主任甲听众朋友来讲到，卡苏你若有尿急、频尿、夜尿在竞争，可能就有这个膀胱过动症。所以咱继续要来请教到黄主任，咱一般去病院，医生通常会安排什么款的检查来排除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也就是疾病，特别是在这个膀胱过动症的情况之下。
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膀胱过动症它就是会频尿、尿急、夜尿嘛。所以这个频尿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人是因为他有泌尿道感染，他有感染到细菌了，所以他会频尿。但感染的时候我们也会解小便会痛啊，或者是有血尿。但是有些人他是轻微的感染，或者是他慢性的感染，他的症状就只有频尿这个部分。所以像有这样的症状的病人来到医院，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验小便，看看你的小便里面有没有感染，感染到细菌。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先做一些抗生素的治疗，然后再来我们也可以做细菌的培养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抗生素很多抗药性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细菌培养，知道是什么样的细菌造成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才不会有更多的一些抗药性的问题出来。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那再来就是说，针对女性朋友来讲的话，那有很多是因为她有下垂，就是子宫、膀胱还有直肠因为松弛关系从阴道跑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个阴道和子宫的前面就是膀胱，所以它下垂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膀胱，所以它的症状有时候也会频尿也会尿失禁。所以有这些症状的病人的话，我们到妇产科的话，我们也会做内诊的检查。那内诊的检查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子宫脱垂啊、膀胱脱垂啊，还有直肠脱垂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可以经由手术的方式去把它做改善，把它做悬吊，把它复位回去之后呢，这些症状也会得到缓解的，这个是一部分。再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子宫长瘤、长肌瘤啊、长肌腺症啊，子宫变大了，它也会压到膀胱，因为我们子宫上面就是膀胱，所以膀胱被压迫之后它也会频尿啊。有些人晚上躺下来就会一直想要上厕所，白天就还好，后来我们发现是因为它有肌瘤压迫到它膀胱。所以来到医院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检查，包括你的小便的检查，帮你做内诊检查，还有做超音波的检查，看看它有没有长瘤。这个部分是我们去找到这样的原因可能造成你频尿夜尿的一个问题。在我们刚刚说的膀胱过动症，其实就是我们排除掉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好像找不到特别的一个原因，这类的朋友我们就叫有膀胱过动症了。
那 如果确诊是这个膀胱过动症，是不是用药物来做治疗啊？那是讲药物是不是有副作用啊？
对，这个膀胱过动症嘛，就是膀胱太过动了嘛，所以我们就让它不要这么过动嘛。所以我们有一些药物叫膀胱过动症的药物，是要让这个膀胱不要一直收缩，但是它就是会有一些，当然会有一些副作用，但不是每一个病人吃的这些药都有副作用，但是它其实蛮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吃了这些药我会觉得口干舌燥，我会容易便秘，那甚至有一些病人尤其老人家，他本来解小便的功能就不是很好，他有时候小便就解不干净，那吃了这个膀胱过动药，因为他是让他不要一直收缩嘛，反而他小便又解不出来，这就更麻烦。所以就是膀胱过动的药有时候会让口干舌燥便秘，小便解不出来，还有就是一些有青光眼的病人就不能吃啊，或者是血压控制不好的人也不能吃，或者是他已经有一点失智的病人也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个膀胱过动的药，这个药帮助了很多病人，很多病人吃这些药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副作用，但是还是有少部分的病人他就是没办法吃这个药，因为他就是有一些副作用出来。当然就是这个膀胱过动症除了药物之外，我们待会会提到说它还有其他的方法啦可以帮助的。
是的，亲像黄主任讲的，其实不是讲所有人都适合来吃膀胱过动症的药物，除了这个药物是不是要有其他的治疗方式来改善，也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可以来考虑的。
刚提到的膀胱过动症，我们就是要很仔细的问病人他每天喝水的情况嘛。如果你每天喝很多水，超过2000cc，比如说你一天喝3000cc，啊，你本来去解小便的次数就会多嘛。所以我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膀胱热记，有时候我们就会给病人一个热记，叫他记录2天，他喝水的量，他排尿的量，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你喝太多水了，所以你要喝正常的量的水，一天喝2000cc到2500，那不要喝太多。再来就是说你晚上睡觉前呢，你就不要喝太多水嘛，这个也可以改善你晚上起来解小便。所以这些行为的改变我们叫行为治疗，行为我去改变，因为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去改变我们的行为来改善我们的症状嘛，这个叫行为治疗。所以膀胱过动症里面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行为治疗。那我们膀胱它其实是受那个神经控制嘛，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训练我们的膀胱容量大一点点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这频尿啊，是因为有些人一直去解小便，但是他每次解都解一点点嘛，所以我们可以现在训练了膀胱，譬如说我一个小时喝150cc 的水，那我可以分3次来慢慢喝慢慢喝，这样子的喝水量我要设一个目标，我希望我的膀胱可以容纳多一点的尿，我在2小时到2.5小时再去解小便，这个就是膀胱的训练，它也是行为治疗的一部分。我们当然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不会要求你一下子就达到2小时2.5小时再去解，我们可希望你说你这个礼拜我们可以把那个解小便的时间延后个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这个礼拜都不会不舒服的时候，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再给它延后个15分钟20分钟。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这样子喝的水的量，喝白开水不是喝那里利尿的饮料，如果你喝利尿饮料本来就会很快就要去解小便，譬如说你喝咖啡喝茶本来它就会有利尿作用，所以我刚刚说的是我们喝白开水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设的目标就是我2小时到2.5小时再去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行为的治疗，行为的改变嘛。那有些人说可是你叫我延后去解小便，但我会好像忍不住的感觉啊，那怎么办？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收缩我们骨盆底的那个肌肉，我们在收缩那个肌肉的时候，它会抑制我们的膀胱，所以那种尿急感会比较缓解。所以这个收缩那个骨盆底啊，像凯格尔运动，它其实就是收缩那骨盆底的运动，所以这个收缩这块肌肉其实它就是物理治疗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经过这些行为治疗啊还有物理治疗去改善我们这些症状的。
是，所以哈、哦，除了这个药物，也个行为治疗，也个物理治疗，当然呢，这个膀胱的训练哈，也嘛是非常的重要啦。这个膀胱过动症这类的问题，今嘛嘛真受到重视。诊断甲治疗方式嘛日新月异。听讲咱若瑟病院有一个骨盆机能重建中心，是不是请黄主任甲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成立着这个中心，也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去年八月这个若瑟医院的骨盆机能重建中心就成立了嘛。当初是因为我在来到这个虎尾的若瑟医院之前，我是在台中的中山医院，就是医学中心里面其实有二十几年了，所以我是才来云林若瑟医院才两年。我一直都是在做这个妇科里面的一个妇女泌尿骨盆重建这一块，所以在其实在医学中心，它除了吃药啊，刚说的手术啊，其实还有物理治疗这个部分。在我来到这个云林这个地方，就是虎尾镇这里，就发现说，哎，我除了药物手术之外，如果病人的症状还没有改善的时候，我好像就束手无策了嘛，我就没有再多一些方法去改善他们的症状。所以就是在我的建议还有医院的一个鼓励下呢，我们就在去年就是成立了这个骨盆机能重建中心。那目的就是除了这个药物跟手术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刚刚说的行为治疗啊，还有物理治疗，可以帮助改善这些症状嘛。什么叫机能？骨盆的机能。那骨盆机能其实除了我们膀胱除了要储存尿液，其实要解小便嘛。所以我们这个骨盆中心不是只有治疗这膀胱过动症，我们也可以教病人怎么去对一些应力性尿失禁啊、咳嗽、打喷嚏、漏尿的病人啊去做改善。那还有一些排尿的困难的病人啊，我们也可以做改善。所以它这个骨盆机能重建中心是针对很多疾病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复健的一个治疗。所以膀胱过动症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因为膀胱过动症这个问题，其实现在社会老人就是越来越多哈。刚刚也主持人也提到说，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才在这个时候把它提出来。
是，头头黄主任噶，听众朋友讲到这个骨盆机能重建中心，当然为什么爱成立的这个目的，所以咱继续来请教到黄主任，是不是咱来介绍一下这个骨盆机能重建中心，它到底提供什么款的治疗？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哎，我们的那个骨盆底下面是有一些肌肉的嘛，当我们年纪大了，或者是我们生产之后，它会松弛，它会变弱，在变弱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骨盆的支撑，所以就会有一些症状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要训练这些肌肉，就像我们到健身房去训练我们的肌肉一样，所以我们这骨盆的底的肌肉也可以训练啊。当我们叫一些老人家要收缩这个肌肉的时候，诶，我其实发现还蛮多老人家蛮会收缩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老人家他是完全不会收缩。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心里面，我们就有所谓的生物回馈的治疗，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机器去让病人看到他这个骨盆底肌肉收缩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有个电视让他看到这个波形，他收缩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他收缩的强度够不够。因为我们如果在家里自己练习的时候，诶，我们不晓得，诶，我们这个强度够不够啊，诶，我们收缩的时间够不够持久啊，够不够久，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波形让他看够不够强，够不够久。这个就叫生物的回馈，让他看到或听到他收缩的一个情况嘛。那再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诶，我们叫一些老人家要收缩这肌肉的时候，完全收缩不起来，没有力气，因为太久没有用这里的肌肉了哈。所以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刺激它，电刺激。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电刺激治疗，我们用电肌肉的时候，神经的时候，这个肌肉就会帮你收缩。所以我们是希望它让这个肌肉到有一个强度的时候呢，我们再教这个病人要自己收缩。 所以这个电刺激治疗在我们这个中心里面也是有这样一个仪器去帮助病人的。那刚刚提到这两个部分，它是健保可以给付的哦，就是说你有符合一些健保的条件，比如说看到测试你有漏尿啊等等的，我们可以做这个这样的一个治疗。但我们的中心里面也有一些自费的项目，因为我们刚刚提到那两个治疗，就是病人可能就是要裤子要脱掉啊，我们要放那个电极片嘛，所以会有些老人家会觉得拍谁啊，或者是比较冷会不舒服，所以我们当然有一些比较舒服的一些治疗，就是我们有一个高强度聚焦磁刺激治疗仪，好，就用磁波来刺激这个肌肉，所以你就可以穿着你的衣服很舒服的坐在这个椅子上，它就会帮你刺激你的这个肌肉。那我们这台机器它是高强度聚焦，它是聚集在那个可以聚集在那个肌肉上面，好，所以它的效果比第一代的那个磁波椅会更好一些。但是这一块呢，它就是自费的项目了。那它主要可以改善一些轻微的漏尿，还有一些频尿的病人啊，其实有一些病人做了这个治疗之后就觉得改善很多，就是说嘿，他可能在上飞机之前他会一直想要去上厕所，诶，其实坐这个椅子之后诶，他也改善蛮多的哈。所以他针对一些轻微的尿失禁啊，有一些频尿病人，或一些一点轻微脱垂的病人，他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膀胱过动症嘛，如果病人对这个行为治疗啊，还有物理治疗啊，或者是这个药物都没有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跳到第三线的治疗。这个第三线治疗它就叫经皮经神经调节电刺激，它其实就是有点用一个像是用一个针灸那么细的一个针扎在这个我们的脚上面一条神经，去调节这个膀胱，经由这个电刺激去调节，所以它是算是第三线的治疗。那这个治疗在一般的医学中心才有，那我们现在在虎尾镇哦就有这样的一个治疗可以提供给大家，但是它这个治疗呢目前还没有纳入健保的给付啊，必须要自费啊。
是啊，你听起来会感觉这治疗那也这么简单，这里医药管定也就是说拿一支跟他针灸的针给他刺激一下就可以。当然我们来请教黄主任，这一般这个疗程大概要做几次才会有这个效果啊？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高强度聚焦磁刺激治疗椅子，就是那个椅子呢就是你可以坐在上面，它就会帮你有一个磁刺激，就是刺激的肌肉，骨盆底的肌肉嘛。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说一个疗程就是要做至少要做六次，那建议一个礼拜要做两次，但你这两次要隔开两天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刺激那块骨盆底的肌肉嘛，就像我们很久没有爬山，我们突然去爬山，我们的小腿肌肉是不是会酸痛，这个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是刺激那个骨盆底的肌肉，所以我们如果给你刺激之后，我们没有让你休息个两天，又再刺激那个肌肉，你会很酸痛，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休息个两三天。那如果你会觉得不舒服的话，我们甚至可以休息到一个礼拜再刺激这个肌肉，所以一个礼拜会建议两次，那一个疗程是六次嘛，所以就三个礼拜就会做完。那每次坐在这个椅子上，它就会持续帮你刺激个28分钟，这个是这个椅子。
黄主任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实际的案例啊？
针对这个治疗椅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些比较频尿的病人，譬如说他的频尿可能不是我刚刚提到的感染啊，或者是脱垂啊，或者是有长肌瘤的，可能他就是找不到什么原因，他就是比较频尿，但是他可能也接近更年期的年纪，所以这样的病人他有一些轻微的频尿，那这个椅子我们有一些病人他是可以改善到他这样的一个频尿情况。再来就是有一些病人他会觉得一直有那种下坠感，就是会有一点点频尿，然后有一种下坠好像垂下来的感觉，但是他也是接近更年期这些病人，所以他来做这个治疗椅之后呢，他的症状就改善很多， 可能是因为下椎管是跟那个肌肉比较弱也有关系，然后他又要常常站着。
是，你听起来当然现在这个医学是非常的进步，有很多方式都可以来做到这个治疗。今天我们邀请到黄主任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到这个膀胱过动症，不知道最后我们黄主任还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台湾做统计也蛮多病人是有这些症状，但是他没有来看医生，他觉得他忍就可以了，忍耐就可以。其实要跟大家提醒，其实这个不用忍耐，因为这个除了有一些方法，我们来教你一些方法，一些行为的改变，或者是一些运动，你可以自己做的运动都可以改善你这些症状。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你可以来我们妇产科的妇科里面的妇女泌尿骨盆重建次专科的医师，他会帮你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看看你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造成这个症状。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膀胱过动症的这系列的一个治疗。当然就是如果男生他有这个膀胱过动症的情况呢，其实很多部分是因为射护腺肥大的问题造成的嘛，所以男生你就当然一定要去找泌尿科了。那如果是女性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找泌尿科或我们是妇产科里面的妇女泌尿这一块的医生来去帮你做评估跟治疗。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主任分享，让我们学到很多关系到这个膀胱过动症的知识，也希望说透过到这个骨盆机能重建中心的成立，可以为到我们婚姻馆的妇女提供更加专业的这个医疗服务。感谢你的收听，也谢谢黄主任。
好，谢谢。